今天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正道经文是罗马书二章十七到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七章的二章十七到二十九节，二章十七到二十九节，一起来读。罗马书二章十七节，请。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瘸子叫神夸口，既从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又心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成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防，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法，就这样子。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赎毒，正如经上所述的，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割礼就不算得过礼，所以那没受割礼的，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的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遵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就有将？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里割礼的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的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礼。这人的称赞是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感谢神的话语。今天牧师以无可自夸为题为我们证道，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在无论是在那个学校当中，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朋友圈当中，我们实际上我们挺讨厌有一类人，哪一类人呢？这一类人呢，常常自夸，可能去夸什么呢？夸他的学业，夸他的工作，夸他的聪明，夸他的各个方面。是他在人群当中呢，大家都觉得不好相处。但是我们是否想到，实际上自夸是人的本性，每一个人自觉不自觉的你都会去自夸，只不过呢，有的人自夸的很明显，就是人很讨厌他，有的人呢可能自夸的呢很微妙，你听不出他是在自夸来，实际上呢让大家还是在羡慕他。这就是我们可以明白一点，自夸是人的本性。那么什么是自夸呢？自夸的本质是什么？自夸的本质就是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他老觉得哦，我很聪明，我这也很好，我那也很好，而看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人认识自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信主了，我们才发现，人只有先认识神，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而当人不能够真正认识神的时候，就不能真正认识自己，所以说带来的结果就是自夸。圣经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所以说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要真正的认识自己，我的智慧从何而来，我的能力从何而来，我的财物从何而来，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来的，这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给的。为什么保罗在这儿提到不可自夸？ 我们在讲罗马书上面前面讲过第一章，第一章讲什么？第一章讲的是上帝的愤怒临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想象当中一个场景就是，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这些人，你看这些外邦人，他不虔不义，对上帝不虔，对人不义。那么有一群人会说，对，这些人就是很可恶，这些人就是不认识神。好，所以说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话题一转，第一节一开始说，你这论断人的，他把第一章那个第三人称他们，从第二章一开始讲的是你，所以你这论断人的，这儿的你，我们上次讲到特别提到说，这个你是指谁？这个你是两种人，一种人就是自以为义的以色列人，一种人就是自以为道德高尚啊，我是一个好人，我行为上都是好的，这样一类人。那么在罗马书二章的十七节，保罗就直接点出来，你称为犹太人。所以说我们今天是在一到十六节，上次我们讲的一到十六节当中还没有明确的点出犹太人来，说那个你，我们说是两类人，也包括那些自以为义的，自以为道德高尚的人。从十七节开始，保罗很清楚的说你这犹太人，因此从十七节到二十九节很清楚说指的就是犹太人。为什么保罗又只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一个特点，犹太人特别特别容易夸口。他们容易夸口什么呢？坦率地讲，我们没有接触过犹太人，我们只不过从那些新闻上，从小说当中，从各种的历史当中，我们发现犹太人确实很聪明。对，你会发现为什么？统计一下诺贝尔奖获得者当中，我没有准确数字，好像是犹太人的比例占到将近三分之一。那么这犹太人哦，这些人很聪明。那么犹太人呢，你说中国人，说我们说中国人很聪明，我们中国人很会赚钱，那我告诉你，如果在全世界的财富实际上是在犹太人手中，你今天去美国你看一下，那大的财团都在犹太人手中。犹太人不但很聪明，他们也得了那么多诺贝尔奖，他们也不但是很有钱，控制了好多好多的，像美国控制他们的那些大的财团，实际上他们也非常有才华。整个好莱坞那些大的电影公司都是犹太人所创办的，你看那些大的导演，那些大的那些著名演员，许许多都是犹太人。他们确实很聪明，他们好像他们有值得夸口的地方，但是犹太人真正夸口的还不是这一些。在保罗罗马书第二章这儿所提到的犹太人，他们夸口什么？我们看经文，保罗怎么说？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其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人中人的光，是纯文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原来犹太人夸什么？他们以神夸口。为什么都以神夸口？他们犹太人是由上帝的特殊启示。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都像中国人，我们知道一个老天爷，我们却不知道那位创造宇宙的主宰是谁。但犹太人与上帝所赐下的话语，他们知道那位耶和华神是创造这个世界的神。所以说犹太人他们敬拜独一的耶和华神，相比于其他的民族来说，他们那些多神敬拜来说，他们真的是在蒙上帝特别特别的恩典。但是犹太人就夸口，夸什么？我是属神的，我认识神，我认识那位独一的真神，我认识那位创造主，你却不认识。这就是他们夸口的。本来认识真神是一件上帝的恩典，若没有上帝的恩典，人怎么能可能认识那位真神呢？但是犹太人却成为他们夸口的本钱。所以说敬拜神，敬拜耶和华神， 本来是上帝给以太犹太人的恩典，但却成为他们被定罪的原因。为什么？他们夸口，他们知道神夸口。好，犹太人的第二个夸口什么？他夸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创世纪十二章，耶和华神在万人当中拣选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的子孙当中拣选了以撒，以实玛利和以撒中拣选以撒，以撒的子孙当中，在雅各和以扫当中拣选了雅各。然后在创世纪十九章，耶和华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称他为上帝的子民。这是他们最值得可夸口的，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认为他们是最值得夸口的。他们还夸什么？他们夸他有没有上帝所赐下的律法。律法是上帝所赐给以色列人特殊的启示。他们还夸什么？他们还夸他们是由上帝立约的子民。一个记号就是割礼，割礼是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这是犹太人所夸的。他们说夸了是不是事实？是，是事实。但是他们却忘记了上帝赐下这些的目的是干什么。好，我们看律法。耶和华神赐给以色列人律法，是上帝特别的启示，是犹太人认识神的一个途径。他们从犹太人从律法当中可以认识神，可以从律法当中明白神的旨意，可以从律法当中分别是非，什么是上帝所吩咐他们做的，什么是上帝不允许做的，就是可以分别是非。我们读了经文，这儿和合本圣经当中一行小字括弧里翻译的是喜爱那美好的事，就是可以按照上帝所启示的律法，你可以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这是上帝给他们特殊的启示，上帝的恩典。上帝为什么让以色列人明白律法？上帝有他的目的。上帝的目的是干什么？上帝是要借着犹太人让他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律法，然后呢成为外邦人的光，成为外邦人的见证。所以这提到了几个层面，三个层面也不是，提到了四个层面：瞎子领路的，黑暗中的光，纯美人的师傅，小孩子的先生。好像我们读来不太舒服，他怎么圣经怎么把我们外邦人比喻成瞎子，成为的黑暗中的人，是纯笨人，是小孩子。确实从上帝的启示来说，上帝的启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认识主之前，我们都是瞎眼的。为什么瞎眼？因为不认识神。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四节说，外邦人是指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所以说在圣经的启示来看，我们只要不认识神，我们就是瞎眼的，就是在黑暗中的。而上帝让犹太人就是能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的光，目的是干什么？让我们可以认识神。哦，下边我们更觉得不开心，说什么是纯笨人的师傅。哦，这圣经这儿说外邦人被称为纯笨人，难道我们不聪明吗？不是，这儿是指我们在对上帝的认识上纯笨。我们不认识那位神，不知道如何敬拜那位神，我们不知道敬拜那位创造的主宰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你可以发现世界上各个民族的人当中都去雕刻些偶像，敬拜他，以为这就是神，这就是纯笨的。然后继续下来，保罗说上帝给犹太人的身份是什么？是小孩子的先生。什么叫小孩子的先生？小孩子是指那些只受过世界学说的教导，无论你在世上你有多少学问， 你很聪明，哦，你那可能读到世上最高的学历，但是你在上帝的启示来看，你只不过是小学而已。所以哥罗西书二章八节那提到什么叫世上的小学，就是说你在世上无论读了什么高深的学问，你一切的学说不过是人的发明，不过是限定在自然界的范围之内，所以说这要称他为小孩子。因此统称来说，上帝赋予犹太人一个责任啊，上帝赐给他们律法，目的是干什么？让他们给带领外邦人来认识那位创造的主宰，这是上帝的目的啊，让他们成为黑暗中的光，带领外邦人认识那位神，并且让犹太人做所有的未认识神的外邦人在真理的模典范，这是上帝的目的。但是犹太人做到了吗？犹太人没做到，他们没有把这些上帝特别的恩典看作什么？看作上帝给他们的托付，他们引以为傲，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有上帝所赐下的律法，我们有割礼。他们夸的是不是事实？都是事实。但是这一切什么？这一切是上帝的恩典。他忘记了上帝给他们一个责任，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啊，当初耶和华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目的是干什么？目的是关键是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让周围的外邦人都因着以色列人而认识那位真正创造的主宰。犹太人忘记这一点，他只认为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有上帝的启示，我们有这一切，我们比你们厉害，我们比你们聪明。他成了引以为傲，引以为意。他夸口的都是事实，但是他却忘记这是恩典，上帝的恩典。他将上帝的恩典当作自己夸口的本钱，结果成为什么？结果成为被上帝定罪的原因。所以说罗马书第二章的核心是什么？犹太人被定罪啊！大家留意，我们讲经文一定要看到上下文逻辑上来看，经文的结构上来看。罗马书第一章讲什么？讲外邦人不浅不义，在上帝的愤怒审判之下。罗马书第二章讲什么？讲犹太人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为什么？犹太人虽然他们认识那位神，仍然不去敬拜那位神，反而自以为意。他们依靠律法，他们将律法当作什么？将律法当作引以为傲，将遵守律法当作自以为意，将律法当作在上帝面前称义的途径。错了，上帝赐下律法的目的是让他们知罪，上帝赐下律法的目的不是让他们以律法为傲，以律法当作称义的途径，完全的错误，不明白上帝赐下律法的目的是干什么。这是犹太人被定罪。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除了律法以外还特别提到什么？还特别提到割礼。好，对不起，我要讲这个律法没讲完，律法没讲完。保罗讲到这儿以后，保罗继续讲什么？保罗继续讲的是，举例子，犹太人知道律法，但是呢却明知故犯。保罗举了几个例子，明知故犯。第一个讲什么？十诫的第八诫，他知道不可偷窃，却仍然去偷窃。第七诫，他知道不可奸淫，却仍然去奸淫。第一诫、第二诫，当敬拜你那位真唯独一的耶和华神，不可雕刻偶像，他们却去敬拜偶像。所以说保罗这说嘛，你是教导人的还不教导自己吗？ 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自己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羞辱神吗？真的，犹太人真的是被定罪，他们明知故犯，因为他明知故犯，他们羞辱神。怎么羞辱神？上帝赐下律法，他们却不去将遵守律法，却因着他们明知故犯，在上帝面前使上帝的名被羞辱。以赛亚书52:5，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被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他们亵渎神，说这经文说，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这儿的经上所记就是以赛亚书52:5。耶和华神说，辖制你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我们每一个人读到这里，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在上帝面前真的是蒙受上帝那么大的恩典，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是自夸，而是上帝的名受羞辱。拥有上帝的律法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他们却不遵守，反而自夸，反而自以为意。这是我们今天看犹太人被定罪。接下来保罗讲的什么？犹太人说夸口的另外重要一项，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选民有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就是割礼。上帝吩咐亚伯拉罕的子孙受割礼，记述在创世纪17。当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再次立约的时候，耶和华神吩咐亚伯拉罕，包括亚伯拉罕他的家里的男丁，他所有的子孙都要立约。立约就受割礼。割礼代表什么？割礼不仅仅是个立约的记号，割礼表示的是人在上帝面前的顺服。亚伯拉罕上帝与他立约的时候多大了？已经85岁了。因着等候上帝的立约应许的成就，上帝拖了那么久，但是当上帝命令他说你要去干什么，你要去受割礼的时候，年迈的亚伯拉罕顺服神，当天和他的全家都受割礼。所以割礼表示的真正的含义是顺服神，用着这个顺服的表现以见证他们是一群蒙上帝所拣选的人。所以割礼和顺服是有必然的联系，千万我们要留意，割礼的本身的含义是一个顺服的表达，对上帝顺服的表达。这犹太人怎么看割礼？犹太人怎么看割礼？犹太人认为割礼是上帝立约的记号，这没错。犹太人进一步认为，割礼表明上帝赐恩给他，割礼保证了他们的得救。这句话怎么来的？为什么说割礼保证了他们的得救？犹太的拉比在他们的注释书当中，他们特别说一句话，他们说没有一个受过割礼的人会下地狱，割礼可以拯救人免于地狱之苦。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是有割礼的记号，因此我们是蒙上帝拯救的人。但是保罗这儿告诉他们说，告诉他们说，给他们当头棒喝，说你们错了，你们虽然受割礼，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保罗怎么说？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你犯律法，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 啊，你看把犹太人吓死了。保罗，犹太人认为什么？受割礼表明我是一个得救的人，没有一个受过割礼的人会下地狱，割礼可以保证我的得救。但是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受的割礼算不得什么，那不是真割礼。哇，保罗提到一个词，真割礼，不是外面的记号，而是什么？割礼的实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什么是真割礼？如果人只是拥有割礼这个记号，却没有委身顺服上在上帝的这个约之下面，那么这割礼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所以说你看啊，你有没有那个，你只有那个割礼的记号，却没有对上帝顺服的行动，那个割礼不重要了。保罗这个观念把犹太人吓死了。为什么？他认为我割礼表示得救，犹太人说你这个割礼算不得什么，你这个叫真割礼。什么是真割礼？真割礼是带来，是割礼所带来的那位顺服的行动的表达。保罗这儿提出一个词，真割礼。那什么是真割礼？就是心与耳的割礼。哎，这个词圣经多次提到心与耳的割礼。什么是心与耳的割礼？大家想一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割礼是什么。创世纪十七章让所有犹太人受割礼，割礼是一个身体上的记号。但是保罗在圣经当中是提到一个词儿，叫心与耳的割礼。申命记第十章十六节，申命记十章十六节，所以你们要给你们的心行割礼。什么叫心行割礼？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看那日子快到，我必惩罚所有只在身体受过割礼，内心却未受割礼的人。你看，不仅这个真割礼不仅是保罗的新约的表达，而是在旧约当中申命记提到新的割礼。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五节提到什么？身体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人。二十六节说，甚至在以色列全家的内心也没有受过割礼。哇，这是个很严重的指控，说你们犹太人，这全部犹太人，你们只是外表的身体的割礼，却没有内心的割礼。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一节，你们硬的镜像刚硬，心和耳都未受割礼的人呐，你们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先怎样，你们也怎样。读到这里，你就会明白，犹太人听见这句话，为什么要把那个斯提凡打死了？因为什么？斯提凡说：“你们这些人表面受割礼，身体受割礼不重要，你们不是真受割礼，你们不是真犹太人，不是真亚伯拉罕的子孙。真割礼是心与耳的割礼。什么叫心与耳的割礼？保罗在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那是强调什么？圣灵内在的工作。真割礼是圣灵内在的工作，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就是特别提到一点，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讲到这里，我们大家会有一个疑问：难道你看啊，我什么是割礼？不，什么是仪文？什么是真的？我们大家一些仪式，比如我们基督徒有受洗，我们受洗。我们基督徒今天和犹太人相类似的个仪式，他们是受割礼，我们是受洗。受洗对我们重要不重要？圣经说信而受洗。每一个人受洗是一个表达，表达什么？表达你是个蒙受耶稣基督宝血救赎恩典的人。你是一个跟随耶稣门徒的人。受洗这个仪式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它只是一个表达，外在记号的表达，是个外在的记号。一个真正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一个真正蒙受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浩大救赎恩典的人，当他受洗的时候，是向众人宣告，我是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我是一个蒙受耶稣基督浩大救赎恩典的人。 那好，假如有一个人他没有真信主，他是有目的的，有什么目的呢？可能是为着哎呦，我找了一个对象，他说信和不信不可同父异额，你不是基督徒我不行，说那好我来跟你一起来受洗吧，这样的什么，这样是不是真受真相信真的信主，而是什么呢？为了达到目的。还有的人呢是为了某项需要，什么需要？在北美现在少了，以前的时候好多这样的人，为了办什么？为了办移民，为了办难民，我什么？我证明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受洗的，教会给他开证明，有这样的人。所以说我们这温哥华还少，你说美国去到纽约那些地方有大量的这些人来教会，就一件目的，拿一个受洗证书，拿了受洗证书就不见人了，给律师了，交给律师就好了。他有目的的，这样的人那个受洗有意义吗？对这样人来说受洗没有意义。为什么？他说我已经受洗了还不行吗？受洗是个外边的记号，是个 sign， 是个记号，这个记号是背后那个事实的表达，没有后边那个事实，你受多少次都没用，泡了水了也没用。啊，婚礼，婚礼是什么？婚礼是两个相爱的人在众人面前表达我们是一个对相爱的人。那一对不相爱的人你举行婚礼有用吗？没有用，那叫假结婚。所以你会发现保罗这儿说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在乎灵什么意思？就是在乎那个表面的那个仪式的背后那个实质。好，保罗讲这些目的是警戒那些犹太人，你们虽然有律法，你们虽然有割礼，并不表示你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那儿特别强调什么？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啊，这个词来了，亚伯拉罕的真子孙。今天我们再不详细讲，罗马书第四章会讲什么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你我这一些外邦人，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宝血的救赎，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做工，我们都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子孙。这就是外表的仪式和内力的实质。保罗这儿讲这么多的目的是干什么？保罗这儿讲这么多的目的是告诉我们，犹太人虽然他们有上帝所赐下的律法，但是他却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犹太人虽然有割礼的记号，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却没有活出因着与上帝立约所带来的对上帝的顺服，对上帝的听从。因此犹太人被定罪。所以说罗马书第二章的阐述告诉我们，不仅仅是那些不浅不义的外邦人，那些不认识那位创造主宰的外邦人，他们要受上帝愤怒的审判。那一些有上帝的律法，有上帝的启示，但却没有行出来，没有外在的行为的表达的人，那些自以为义的人，那些自以为道德高尚的人，仍然在上帝的愤怒审判之下。这就是我们罗马书第二章的含义。那你说我简单的重复一下罗马书的架构。第一章一到十七节是引言，第二章的一章十八节到最后是指外邦人在上帝的愤怒审判之下，不虔不义的外邦人在上帝的愤怒审判之下。然后第二章讲那些自以为义自以为道德高尚的犹太人也在上帝的愤怒审判之下。第三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然后讲什么？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讲白白的恩典，完全的恩典，白白的称义。然后第四章讲什么？第四章讲哦，举两个例子，亚伯拉罕举了大卫。亚伯拉罕如何称义？如何因信称义？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 信耶和华就算为他的义，然后讲到大卫如何因着相信神而称义，这就是讲到上述的上帝的救赎恩典。讲到这里，我们大家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来了，讲到这里大家会怎么想，今天的基督徒会怎么想，这些犹太人啊真的是不认识神，他们虽然认识耶和华神，他们却不认识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们就该受审判，他们自以为义，他们假冒为善，他们就该受审判。你看我们就不一样，我们认识那位，不但认识那位创造的主宰，我们还认识那位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位救主，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我们就跟他不一样。好，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你和犹太人有区别吗？啊，人有一个本事，人一个本事，什么本事呢？当听见某一项审判，当神听见某一项指责的时候，人有一个本事，什么本事呢？马上把自己区别开来，区别出来，是他，不是我。啊，这是人的本性。为什么？我们看，回到还是回到伊甸园。当耶和华神告诉亚当说：“你为什么吃了我不让你吃的呢？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亚当怎么说？是他，不是我，是你呢给我呢与我同居的女人她的事情，啊，把自己分出来了，分别出来了。然后亚娃是没夏娃，夏娃怎么说？夏娃说那个蛇是他，不是我。好，我们再回来罗马书。当那么保罗说，那些不虔不义的外邦人在上帝的愤怒审判之下的时候，犹太人，我们想象个场景，犹太人站在旁边，对，这外邦人就该受审判，这些人不认识真神，不认识创造主宰，他们没有上帝的启示，他们就该受审判。我不是这样，啊，我不是这样，把自己分出来了。假如今天我们基督徒听见，哦，这儿说犹太人在上帝的愤怒审判之下，不认识耶稣基督为救主，我不是这样。你会发现我们跟他什么神啊？我们跟犹太人一样，你已经在这夸口了，你将上帝的恩典当作你的夸口。所以当我们今天听到今天的信息的时候，将我们读到罗马书第二章的时候，不要觉得与我无关，不要觉得与我无关。所以说我今天呀，我常常提醒大家，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最怕什么？最怕是给别人读的，哦，这段圣经说他，不说我，与我无关。请大家留意，每一段圣经，上帝所赐下的圣经，都是对你我说的。罗马书第二章怎么跟我们说的？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一定要在上帝的审判之下；那些将上帝的恩典当作夸口的人，在上帝的审判之下。犹太人将上帝所赐下的启示律法当作夸口的本钱，犹太人将上帝立约的记号割礼当作夸口的本钱。上帝告诉他说，你们仍然在上帝的愤怒的审判之下，你们无可自夸。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我们不能说，哦，我比他好，你看当初我来到教会，我们一起来的这个人他以后不见了，他以后再不来教会了，我以后来认识什么，哦，你在夸口。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你怎么能够认识他，接受他为主？有的人会非常说，啊，当初跟我一起受洗的人，那个人以后离开教会了。你能够在上帝面前一直追求成长，这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你夸的夸，值得夸口的。哦，有人说，你看，我已经是几代的基督徒，救恩可以继承吗？信仰可以传承，救恩不能传承，不能因为你的爷爷、你的爸爸是基督徒蒙拯救，你也就继续蒙拯救，不会。信仰可以传承，信仰可以传给你。这不是你夸口的，哦，有人夸口，我有恩赐，哦，我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恩赐， 我有教导的恩赐，我有唱歌的恩赐，我有管理的恩赐，我有带领的恩赐。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正在夸口。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记得，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恩典。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我们有的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你看，我们每一个人要记得，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都是卑微的瓦器。谁是宝贝？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宝贝放在我们这卑微的器皿当中，我们才有什么？才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千万不要夸口我多么有能力。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说，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若不是十字架的恩典，我能做什么？今天越有恩赐的人越容易夸口，今天越被神重用的人越容易夸口。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啊，有人说，那我还是去做了。不错，你能够做，你能参与侍奉，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昨天晚上查经，我们讲哥林多后书六章第一节第三节讲到那儿说，我们是神的用人，神的仆人。六章第一节给我们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与神同工什么概念？哦，你大家一听到与神同工很开心，你看了吗？我跟与神同工，我如果我不做，上帝也没办法。我们还记得莫迪改对以斯帖说那句话，今天你若闭口不言，耶和华必从以色列人必从别的地方得拯救。同样，今天你说这个事工我不做就没人做，错了，你做是恩典，是与主同工。你不做呢，你不做你失去这恩典，上帝一定会兴起其他的人来做，这叫与主同工。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得很高，若不是有主，有这个宝贝在瓦器里，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在主里面全是恩典，我们没有别的，无可自夸，没有任何可夸的。我能够认识主，是圣灵在我心中的做工。我今天能够得救，是天父上帝无条件的拣选。我今天能够信主之后，我能够成长，能够追求，是圣灵在你心中继续做工的结果。你所做的只不过是顺服、顺服再顺服而已。我们只是顺服、顺服、顺服，一切都是恩典。若离开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让我们记得保罗说那句话：“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大家去祷告。好，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语像光一样照出我们心中的幽暗，你的话语像剑一样将我们的刺抛开，使我们看见心中那些不符合你的地方。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除掉我们心中一切你不喜悦的地方，除掉我们心中自夸的那些地方，除掉我们心中自以为意的念头，使我们服服在主面前。我们知道，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没有什么可以夸口，完全是十字架上恩典的救赎。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完全是宝贝放在瓦器里，这一切的莫大的能力都是出于神。求主恩待，求主怜悯，求主光照，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李牧师为我们证道。犹太人虽然拥有神所赐的律法，有割礼的记号， 自以为道德高尚，不像外邦人那样敬拜偶像，不认识真神，不敬拜神，但他们却将神的恩典当作自夸的内容，没有顺服神的律法，只是表面上受割礼。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否像犹太人一样，将神的恩典当作夸口的内容呢？我们要警醒，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用《当我与主同行》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讲道。
Thank you.
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更是对神恩典的回应。如果你有奉献的感动，请将奉献封放到后面的奉献箱内。愿主纪念并悦纳我们乐意奉献的心志。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唱一首诗歌，感谢神赐我救赎主。